前段时间啊，一个投资者问到我关于这种 diversification 的问题，今天我们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去讲一下资产的多样化 diversification。说起来非常的简单，持有不同的 underlying 以降低你的风险。但是大家想一下，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你希望持有不同的标的，最好他们是不同方向运动的。不要你持有的所有五个标的此时此刻全部都是往上走的，全部都是上升趋势，最好分散一点，有的上涨，有的下降，有的上涨的比较急一点，有的是在 consolidation， 这是最好的状态。那还有一种呢，随便它怎么走，同方向也好，不同方向也好，我们可以把整个 portfolio 变成一个 delta neutral 的状态。但是最致命的就是，我们不希望在发生极端事件的时候，所有的股票，所有的 underlying 都呈现一个同方向的运动，那这样对任何一种策略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这个目的就是在关键时刻，就一定是猝不及防的那个时刻，它不要同方向变动，让这个风险过度集中，这是我们的底线。那好，如何去做分散呢？很多很多的理论，随便去组成一个东西，不同的 sector， 我们去挑一点股票进来。比如说呢，现在一个投资者他持有了 SPY， 他还同时持有了下面几个股票，仔细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分属于不同的 sector 的，他们有搞军火的，有搞航空的，还有卖汽水的，甚至还有 XLU， 这个从传统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 defensive sector， 防御型的股票，因为它非常的稳。我们把这个几个揉在一起组成一个 portfolio，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分散化的，比较 diversified 的这种 portfolio。 那么它的效果会是什么样子呢？下面我给大家去看一系列的图。那么这个图怎么看？我给大家去做了一个截屏，首先跟大家去交代一下，待会儿我们看到图都是分成三个部分，上面就是 SPY 的走势，下面呢是 VIX 的 Cash Index。 刚才我们提到过，希望这种 diversification 在关键时候（括号猝不及防的那个时刻）给我们起到一定的作用。如何去定义它？同样非常的主观，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 benchmark。 我希望 VIX 它跳涨具有一个 spike至少10点以上。什么定义呢？就是从这一点，从低点掉到高点，至少是10个 point， 所有是跳涨10个 point， 我全部变成了红色的 bar chart。 如果它是没有跳涨的，就是正常的这种正常市场情况，不能说是正常市场情况，就是相对来说不那么要紧的时刻，全部是灰色的。出现这种 VIX 的 spike 的时候，往往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大幅下跌，或者呢可能是幅度不是很高，但是会有个比较大的 gapping down。 好，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大家来看一下，里面有很多的曲线。首先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粗的，先不用管它，下面有带颜色的是所有的刚才这种 portfolio 里面成分股它们的相关系数，相关 SPY 的有多大的联动程度。这很明显你会看到这个曲线是一直在扭动的。为什么在扭动？就是因为它相对于 SPY 这种相关系数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它是一个数学计算的公式的结果。另外我给大家插一句，这个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这里计算的公式是用回望22天来做进行计算的。好，在这样的计算前提下，你看到这些曲线在上下的波动，有时候跟 SPY 的关联性强一点，有时候关联性会弱一点，这是它的读数啊，看这块地方。然后对应的这上面这个东西呢，此时此刻所有的线，这些 underlying 的相关系数的算术和。因此如果这个线红粗的黑线蹦得非常非常高，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整个相关系数与 SPY 变得非常的同步。最大值是多少？我这里有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股票，最大值是1×4等于4，就是所有的股票顷刻间变得跟 SPY 完全同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是从2011年开始，咱们就直接去挑这个红色 bar chart 所展示的这些位置，因为它是有一个 VIX 的 spike 10点之上，这里会有一个 VIX spike， 因为这里是连续的一个下跌。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代表是所有的 underline 四个 underline 这个 correlation 去全部加起来，你会发现它开始就逐渐顶到了快接近4了，是 3.8 3.9 的位置。 下面的这些成分股票它的 correlation 以前是在下面的位置，突然是逐渐往上走。但是大家有个东西要搞清楚啊，你可能会有一些疑惑，为什么它的这个 correlation 会在后面几天才开始慢慢顶上去，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就直接去顶上去。这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look back 是22天，它需要慢慢消化以前的这些东西，所以它会有一个滞后的作用。这就像移动平均线一样的，如果这个 correlation 马上往上顶，说明这个市场的变化是非常非常极端的，因为它可以把以前的这些影响立刻抹去。我们再接着看，这里全部都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情况，都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 VIX spike。 接着往前走，现在时间到哪一天了，到2014年了，都没有出现这个，哎，这里有一个，这也是巨幅的这个 VIX spike。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它的 correlation 在什么位置，四个股票都是在 0.40 负的 0.015 左右，那在这个位置，然后马上往上顶，这也就基本上到极值了。我们再接着往下去挑几个 sample， 其实都不是很多，我们继续去看，看到现在好了，这是一个 spike， 是2018年的，应该大家都有印象，顶上去，这里就直接上去，但是这里面有一些股票，他们的反应相对来说是比较迟缓的，但总的来说，这些股票跑到了3左右，它最高值是4， 75% 的相关系数。在市场上，这种所谓的 VIX spike， 通常来说就是比较紧急的时刻，这些股票表现都是出奇的一致，他们都是跟随大盘同方向变动的。好，继续往下走，那这个是 COVID-19 的时候，全部是拉成了一条细线，就太明显了。然后我们看后面还有吗？啊，在这里还有，这边也是这样的情况，只有这个例子它上升的不是那么高，最多最多才跑到2。另外大家再注意看一下，这个 XLU 是绿色线所表示的，那么我不跟大家再往前面去退了，自己可以去重新去看一下这个视频，每一次这个绿线是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我们后面还会单独的去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些所谓的 defensive sector。 好，我们回过来啊，其实通过刚才这种我们 review 这些 chart， 就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刚才做的一个看似理论上我们认为会一个比较好的 portfolio， 能够抵御外界风险的 portfolio， 实际上在关键时刻它是不能够给你发挥作用的。刚才咱们的系列的这种 chart review 就是从直观上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感觉，那么下面我们就用数字给大家更加明确的指出这里面的关系。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我 plot 一个 heat map，这是关于这种 Dow Jones 里面成分股票30个股票，从这第一个开始一直到最后，然后横轴也是同样的30个股票，他们两两的让系统自动去计算出来他们的相关系数是多少，跟刚才我们所用的标准是一模一样的 look back， 全部都是22天。为什么22天？一个月的时间，不短也不长，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当然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认为22天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数字。好，这个东西怎么看啊？比如说 A 飘和 A 飘的相关系数是多少，那肯定是因为自己对自己永远是保持同步变动，那么 A 飘和 BA 我们看下面这个第四个股票相关系数是多少， 0.64， 较强的相关性。 A 飘再继续看和 Disney 呢，一般的相关性 0.56， A 飘和 3M 呢没有什么相关性 0.13。所以这每一幅图啊，你待会儿也会看到，这些图都是写下来45度角，都是自己跟自己做对比，全部都是一，除此之外都是跟其他的 underline 在做对比。颜色偏深的说明它数字的绝对值越大，而偏暖色就是红色的代表它的相关系数是负的，也就是反向变动的，而往绿色这种颜色方面去走说明它的相关系数是正数同向变动的。好，在那一天，这是2020年的2月24号，整个市场开始了一系列的 COVID-19 的巨幅下跌，就是在那一天之后。那么我们计算这个 correlation 是要有一定反应时间的，因为它毕竟有一个22天的回望周期，自己所容纳的结果反应的现象绝大多数都是在 COVID-19 下跌之前所形成的它的相关系数的表现。你会看到 有正有负，非常的散，这就是真实的 Dow Jones DJIA 的状态。好，我们来看下面，开始了大概四到五天了，28号过了四天，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你看不到红色的了，就是没有反向变动的股票，全部都是同向变动的股票。这里面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同向变动多少，红黄的代表同向变动程度还比较低一点，而绿色的呢，绿色的颜色越深代表的变动的同向变动程度越高。这是四天以后，再往前推，3月3号，我们再对比一下前面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明显发现，再看一下，明显发现绿色的又增加了，黄色的又减少了，整个市场更加同步了。我这里没有做任何的加重，如果假设我们有时间去加一下的这些数字的话，你会发现这种 sum 的这个数字一定是比前面那个数字要大。好，我们再接着看3月15号过去两个礼拜左右，再对比一下之前的，然后我们再看，再往前推一个，是不是更加明显了，同向变动程度更高了。再往前看4月10号市场早已经触底了，已经开始反弹了。那么这个时候大部分的股票还是在做同向变动，但是这个里面呢已经有两个不听话的股票慢慢跑出来了， Walgreens 和 Walmart 全部跑出来了，他们开始恢复了以前的状态，以前就是反向变动的。那我们再往前推5月10号过去一个月，整个市场又跟以前一样了，就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切都跟以前一模一样。这个时候你在里面随便去选5个股票，选6个股票，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对冲的作用。但是这些股票在你真正需要它的时候，它们的对冲作用存在吗？这里存在吗？我这里给大家举的例子是 Dow Jones 的30个股票，标准普尔500指数我就没有给大家去全部跑了，因为要跑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屏幕是放不下的，我们不如就用这样的小样本给大家去展示一下结论，不会有任何的差别。好，那我们继续想刚才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选的都是公司的股票，我们可以我们换一个组合，跟公司股票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去选一些 ETF， 这些 ETF 呢可能是不同的市场。什么叫不同的市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可以去选 Bond， 我们可以去选 FX Market， 我们可以去选一些追踪期货市场的 ETF。 总之这些市场跟股票跟 Corporate 跟 Business 没有太大的关系，或者是说没有本身非常强的逻辑关联。那至于具体是什么组合，大家随便去发挥想象，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这里用了个例子是7个组合的，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它会不会有区别。好，我们再次回到这个图表下面，你会看到我们加了一个东西，就是全部都是 ETF 构成的，那么以这些7个不同的 ETF 去构成的整个 portfolio， 它的相关系数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些曲线所表达的。之前我们看到过这个 spike， 这 spike 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这里个跟刚才的这里的对比，之前变动那种趋势是存在的，但是它的变动的程度往一走的这个程度似乎要小了一点点。能小多少呢？我们至少可以从它的这个加总的这个粗线的高度能够看出来，它连2都没跑到过。好，继续往前看，去找这种 VIX Spike 10个点之上的，在这个地方。好，这里呢我们看到这里它有什么样的变化，整个黑线它的高度是多少，看右边 3.7， 这边是多少 3.8， 明显是低了一点。它虽然它的趋势是往上，你看是往上走的，程度是不大的，也就是说它的 diversification 是发挥了一点点的作用。好，继续往前，这里呢程度也是不大，而且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它很快又降下来了，它同步变动的那个时间段会比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要短一点，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好，下面的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去看了，大家直接用肉眼去对比一下，结论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去换了一个跨不同市场的去做了一个 diversification， 是有一点作用的。好，我还想再讲一点，因为我们刚才在讲这种 diversification 的时候，第一个选的这种公司股票啊，这不是公司股票，这是 ETF， 就是 XLU， 传统认为就是一个 defensive sector， 它非常稳定，你最好去持有一些这样的股票，它能够帮你稳住整个 portfolio， 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我们用数据说话。Dow Jones 里面的成分股也就是30个股票，它和 SPY 的相关系数，但是呢我在这里我加上了 XLU， 也就是从这个第二个开始一直到这边全部都是其他的30个股票，从2015年到2022年这些相关系数的平均值是多少。平均值我们用蓝色的柱子来高度来表示，然后呢这个黑色的柱子呢代表的是它的平均相关系数的变化的 variance， 就是标准差，或者你可以理解成它的相关系数变化的程度是否猛烈，它是否相对来说相关性比较稳定，如果不稳定肯定就是那种非常 wild movement， 一会儿正相关一会儿负相关，这样的话这种黑色柱子就会比较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XLU 是什么样的位置。首先呢我们看到它从平均的相关系数上来说跟其他的股票相比确实是最低的，平均来说是 0.28 的相关系数，仅次于它的是 Verizon 0.29。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XLU Defensive Sector 它的作用可能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它在这些对比的参照组里面它是最不相关的那个。但是大家要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相关系数它会变的嘛，它有时候会高有时候会低，有时候会正有时候会负，那么它的变化的 wildness 变动的程度高还是低呢？它既然是最大的，这幅图就告诉你这种传统意义上说的 defensive sector 可能有的时候会起到一个 defensive 作用，会和你持有的其他的股票没有那么强的相关系数，但是有的时候它的相关系数会急剧的变化，它的变化程度还不低，至少在这个 Dow Jones 的成分股里面它是排名第一位的，有时候它会变得非常相关。那么它是不是防御型的资产呢？这个图已经非常明确的给了大家答案。好，我们做总结，今天通过这些例子就告诉大家，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我们要买不同的股票，最好是不同的 sector， 这样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你真正需要它的时候不会给你帮助。什么概念？就是平时看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全部都像这个英式下午茶一样的非常可口，但是真正你开始吃的时候你非常需要它的时候马上会变成烫手的山芋。这个是整个股票市场的一个现象，只要你选的就是公司股票。另外呢我们还讲了，就是如果我们去把它去 span 到不同的市场里面会看到一点小小的改进，但仅仅是一点，这是大部分的 diversification 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大家要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要过于执着追求diversification。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我们所做的 diversification 很大程度上都有可能会去降低我们最终的收益，所以对于这个东西的认识咱们从来就不是零和一，这个好与不好或者要与不要，你需要知道它的 pros cons， 然后也要明白单纯的去追求这种 diversification， 如果你一定要它的效果的话，那往往是一个水中捞月的结果。好，这个视频我是把它放在，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的期权的内容，但是我们把它放在这种期权的播放列表里面，为什么呢？是希望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去讲的东西可能仅仅是现金市场的，但是它是跟期权有关的，也就是说大家在看这两个播放列表的时候可以带着更加开放的眼光去看这两个播放列表里面的内容，其实它们是相通的，特别是在未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现金市场讲的东西也许会对你期权市场有一点启发，那期权的东西能不能用到现金市场啊？这个可能我暂时还想不到它可以用到现金市场，但是期权市场很多的思维方式都是从现金市场过来的，所以大家可以融合着看。我是Sam，下次见。